圣徒的追求，生命造就，着重信徒属灵生命的追求及生活侍奉中的实际对付。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舍己，背十架跟从主。耶稣指示门徒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主耶稣态度坚定，面向耶路撒冷去接受十字架的死，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是父差他到世上来的目的，并有荣耀的复活和喜乐摆在他面前。跟从主的人若在背十字架时有过复活生命的经历，就是平安、喜乐和高抹，就必定乐意接受十字架了。彼得在此之前刚认识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接着就拦阻主上十字架。跟从主的人若只是对主有一点的认识，却还不认识主的道路，他就很容易拒绝十字架。主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跟从主的人若拒绝十字架，体贴人的意思，很可能有撒旦的迷惑。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是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若不断丧掉自己的生命，得着主的生命，就会越过越有力量跟从主，向前奔跑天路。十字架的救恩，第一是主为我们流血洗净我们的罪，第二是使我们与他一同定死。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我们也和他一同钉死了，在他的死里包括着我们。他为我们流血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使我们与他一同钉死是解决我们罪性的问题。我们因着主的宝血可以随时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朝见父神。我们因着与主同死可以靠主的生命活着。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十字架使基督死了，神的大能又使他复活了。若基督仅仅是死没有复活，我们信他也是枉然，没有用处。因为基督若不复活，他就不是神的儿子。若我们只是与基督同死，没有与基督同活，就只接受了神的救恩的一半，还不完全。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无论舍己或背十字架，其中都是不仅有死也有生命，靠恩向自己死，使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舍己是包括在与主同死的范围内，在神的救恩中我们已经死了，所以我们应当舍掉自己，不应当保留自己，应当拒绝自己，丧掉自己， 不应当爱惜自己，保护自己，拯救自己。每当我们舍掉自己，丧掉自己，拒绝自己的时候，自己的生命就在衰微死去。背十字架既有死，也有生命。我们的生命死，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显明。十字架不只叫我们向自己死，也叫我们得着主的生命，向神活着，为神活着。在我们跟从主的道路中，不只要舍掉自己，丧掉自己，不只有痛苦羞辱的十字架，同时也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从我们身上显明，而且经过舍己背十字架，得着主的生命，才有力量跟从主。忠心跟从主的力量来源于主的生命，主的生命如同活水泉源，不断供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在跟从主的路上，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也不丧胆退后。这就必须不断从主支取力量，把我们里面那个畏惧艰难困苦死亡容易丧胆的生命舍掉了，借着十字架致死破碎掉，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这才能跟从主。在家庭生活中，有的人信主，有的人不信主，还有的人甚至反对主。那信主的人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必须舍己，必须丧掉自己，拒绝破碎自己一切的想法和态度，在心里接受十字架，承认这都是主的安排，接受一切的痛苦和打击，这是主的旨意，不能违背。人一站在主的一边，愿意遵行主的旨意，主的生命就要在人的身上显明，给人加添力量，使人能忍耐，能赦免，有爱心，就可以在跟从主的路上前进。有一个弟兄，妻子是他沉重的十字架，在饭食、钱财、家务等各样的问题上，双方都有争执。妻子要求丈夫凡事都听他的，这位弟兄双手捧着圣经，屈膝在主面前恳切的祷告。有一天，他妻子连他的圣经也藏起来了，他求问主，主指示他藏圣经的地方。这沉重的十字架增加了他不少的祷告，流了不少的眼泪。流泪的祷告引起圣灵在心里的工作，加给他力量，使他在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路上大有进步。这位弟兄以修理手表为业，一天有人来修理手表，讲好修理价4元。过了两天，这人来取表时告诉他表不要修了，这位弟兄说已经修好了，那人态度非常凶，并叫这位弟兄交还4元钱。其实他头一天并没有付过钱，这位弟兄迅速感觉到沉重的十字架又临到他了，但他随即把手表交给那人，并付给他5元钱，还说那多的1元不必找回了。那人占了便宜，高兴而去。弟兄舍己背十字架，欢欢喜喜跟从主。在主面前，这不是损失，而是属灵的祝福。在历史上，有些被主重用的仆人，是神借着妻子、丈夫或婆婆为十字架熬炼成功的。这位弟兄也被主使用。主耶稣又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一个家庭出现了不和睦，彼此争执，就不能讨主的喜悦，自然也不能跟从主。如果一个家庭分别为圣，真诚侍奉主，每个家庭成员要学习把彼此的关系建立在主的爱上，这也需要舍己背十字架。恨恶天然生命的感情也是舍己， 是把情感舍掉、丧掉，让主的生命、主的爱显明出来，就能跟从主了。不仅在我们的家庭中有十字架的苦难，在我们的教会中、在社会中也有十字架的苦难。我们跟从主，不只是在家庭中，也在教会中和社会中。教会中的弟兄姊妹，按照主的吩咐，应当彼此相爱。一旦出现了彼此相争，有人亏负你，你若要忠心跟从主，就必须舍己，背十字架，把你自己不满意人的情绪、不能赦免人的心舍弃掉、破碎掉，显出主生命的能力，满有爱心的实行彼此相爱。在社会上的难处，是由于信主、由于热心侍奉主，会遭受歧视和迫害，这样更要舍己背十字架，才能忠心跟从主。这个舍己的要求比较高一些，十字架也重一些，需要彻底奉献，时刻紧紧地依靠主，不怕出任何代价，才能跟从主到底。还有一个问题，施舍财物给人，并不一定是舍己。若奉献或施舍财物，故意叫人看见，或者盼望得到报酬，就算不上舍己，反而是建立自己。在哥林多前书13:3，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跟从主是走窄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靠恩喝主所喝的杯，受主所受的浸，主往格格他去，跟从他的人也要往格格他去。格格他是主钉十字架的地方，跟从他也要接受十字架的死。他受辱骂、鞭打、毁谤，跟从他的人也要受。跟从主到底，可以得着赏赐和荣耀。
我倾听见救主呼召，我倾听见救主呼召，我倾听见救主呼召，要我跟他，跟他走在路，要跟他走在路。我敬答应救主呼召，救主呼召我敬答应救主呼召，救主呼召我敬答应救主呼召，答应救主的呼召，心情愿答应救主呼召，
是的，
甘愿一生
提到神宝座那里，路加福音21:34-36，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突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启示录12:11，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随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示录14:4-5，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们所敬拜、所侍奉的是公义的神，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他对他的仆人一直是赏罚分明，而且赏有大小，罚有轻重。
得救与得赏，我们重生得救，免去永远灭亡，完全在乎神的恩典。只要我们真诚相信，这恩典就是白白得来的，不需要任何代价。事实上，这个代价任何人自己都是不能偿付的，因为属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但感谢主耶稣，他是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为救赎我们出了极大的代价，替我们清偿了一切罪债，使我们一生一世的罪都在主的宝血之下得到洁净。但得赏赐与得重生不同，得赏赐需要出代价，需要买，需要为主受苦，要爱主胜过一切，撇下一切，背十架跟随主。感谢主，其实这一切重大代价仍旧是靠主恩典才能付出的，我们只是一个愿意，实际上功劳仍是主的，但主因我们乐意跟随他而将他算在我们的账上，作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愿一切的荣耀、赞美、感谢都归给神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背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新约时代，也就是恩典时代。这个时代有一天要结束，而进入天国时代，即千禧年。新约时代结束时，有7年大灾难，这大灾难是空前绝后的。7年终了时，主耶稣要第二次降临到地上来，使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在这大灾难来临之前，地上信徒中的得胜者要首先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就如出熟的果子首先献给神享受，他们首先成熟，人虽在地上，心已在天。这样的圣徒，神要免去他们的试炼，这叫灾前被提。其余还存留在地上的信徒要经历大灾难，灾难如同灼热的太阳，把尚未成熟的麦子烤熟，到主降在地上的前夕，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叫灾后被提。灾前灾后被提的比较，灾前被提是有条件的，
灾后被提是无条件的。
灾前被提是被提到宝座前，
灾后被提是被提到空中。
灾前被提是得胜者，
灾后被提是活着还存留在地上的信徒。
灾前被提是像贼来悄悄偷去的，
灾后被提是公开的，有天使号筒末次吹响。
谁是得胜者？一，胜过撒旦。启示录12:11说道，弟兄胜过撒旦是因为，第一点，羔羊的血。得胜者是一些活在神面前的人，他们不是无罪的完全人，他们偶然会软弱失败，但主的宝血完全洗净遮盖他们。羔羊的血使他们足以胜过撒旦一切的控告。第二点，自己所见证的道，在撒旦疯狂活动的今天，他们见证主耶稣以借着死 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永远得胜。得胜者一方面凭借站在与基督联合、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地位上夸胜，宣告主的得胜，宣告撒旦的失败。同时，得胜者又在实际的生活侍奉上见证耶稣是主，信而顺服，经历主的应许。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第三点，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一方面，他们为主名不怕死，甚至愿意为主殉道；另一方面，他们不怕苦，愿意为舍去魂生命，就是舍己，付出任何代价。
二，胜过罪恶、世界、肉体、自己。启示录十章一至三节的锡安山，即天上宝座所在，指天上的锡安山，那里有144000得胜者。这不是字面上的、数学上的144000，乃是指永远完美丰满的数目，代表整个教会得胜者的数目。这段经文从七个方面来描述得胜者：胜过罪恶，胜过世界，胜过肉体，胜过自己。
额上有羔羊的名和天父的名，说明他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承认主名。现在羔羊和天父也公开地承认他们。教会历史上有许多圣徒因承认主名而被杀或流放。
唱新歌，又弹琴又唱新歌，别人不能学。可能这是从自己经历中唱出来的，没有经历的人不能学。
未曾沾染妇女，这不能从字面上解，必须从属灵意义上讲。像马太福音25章的五个童女，指全心爱主的人，他们是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他们的心没有偏于邪，没有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没有给撒旦留地步，是至死地上肢体的人。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忠心遵行神旨意的。无论是青草地上、溪水旁边，或死因的幽谷，是克西马尼或哥哥他，他们愿喝主的杯，受主的敬，从主接受痛苦、逼迫、苦难、羞辱、监狱、流放。
初熟的果子，他们先成熟，很可能因为他们为主受的苦多，不逃避十字架，火一般的试炼把他们先烤成熟了。
查不出谎言，他们的舌头把尊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没有虚谎。他们所见证的是他们所经历的，所以带着权柄和能力，使黑暗的权势站立不住。
他们是没有瑕疵的。神拣选我们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一方面是因为羔羊的宝血，另一方面也因为神的生命与恩典，使我们圣洁、公义，无可指摘。在达比译本内，没有瑕疵和无可指摘用的是同一词，只不过前者是形容词，后者是副词。
亲爱的弟兄姊妹，灾前被提的条件似乎很高，其实这应当只是圣徒正常的属灵光景。之所以被看成高，是因为今天教会普遍荒凉堕落，神对每一个教会都有得胜者的呼召，而且神的恩典是荣耀的、丰富的、够用的。 让我们都起来仰望神的恩典和怜悯，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求主使我们有份于更美的背题，这是父神和主耶稣的心愿。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被提到空中那里，就是我们在基督审判座前受审判的时候和地点。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时神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人的称赞或毁谤都算不得什么，主说了才算。
基督的审判座与神的白色大宝座大不相同，白色大宝座好比神国法庭审判官，就是神自己的宝座，审判的对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即未重生得救的世人。基督的审判是要试验个人的功成，看我们是用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神的家内部的审判与硫磺火湖内第二次的死无关，大灾难前被提的圣徒有福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牢记，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